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和我一起的是白话。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从 AI 产业的收入爆发，到法律监管的重磅调查，再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关键信号，我们一条一条来拆。白话，你先说说今天最让你意外的消息是什么？
说实话， Anthropic 那个数字真的让我愣了一下，年化收入650亿美元，两个月新增180亿，去年底才90亿，也就是说半年多时间涨了大概7倍。这个增速放在整个科技行业历史上都很少见。但我也提醒自己，这是年化收入运行率，不是已经落袋的收入。冰糖，你帮听众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好问题，年化收入运行率英文叫 Annualized Revenue Run Rate，简单说就是把最近一个月的收入乘以12推算出一年的收入。比如 Anthropic 七月单月收入如果大约是54亿美元，乘以12就是650亿，它是个趋势指标，不是实际到账的钱。如果下个月增速放缓，这个数字就会往下调。但即便如此，这个增速本身说明企业客户对 AI 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不是 PPT 故事。
那我要追问一句，这个数字对普通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又不买 Anthropic 的股票。我觉得它的意义在于 AI 不是泡沫叙事，而是有真金白银的收入在支撑。650亿美元年化收入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很多传统软件公司做了20年都到不了这个数。这说明 AI 已经从演示阶段进入规模化付费阶段。对做技术选型或者职业规划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信号。
说到 AI 基础设施，今天 NVIDIA 的动作也很大。他披露持有 SpaceX 210亿美元股份，还投了15亿美元给软银旗下数据中心开发商，同时为 OpenAI 俄亥俄数据中心提供1050亿美元融资支持。百花，你怎么看这个组合拳？
乌贝利亚这是在下一盘大棋，他不满足于只卖芯片，而是直接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资本方。持有 SpaceX 股份意味着他的触角伸向太空计算，投资软银的数据中心开发商等于绑定了 OpenAI 的算力需求。1050亿美元融资支持更是直接决定了 OpenAI 的算力扩张节奏。芯片厂商变成芯片加资本双轮驱动，这会改变整个 AI 产业链的权力结构。
这个逻辑很清晰，不过今天还有一条消息可能被很多人忽略，就是 Shribe 迷以70亿美元收购 OpenRouter。 百花，你给听众讲讲 OpenRouter 是做什么的，为什么 Shribe 要花这么多钱买它？
OpenRouter 你可以理解成 AI 模型的路由器，开发者通过一个接口就能调用多家 AI 模型，不用分别对接 OpenAI、Anthropic、Google 等等，它解决了模型切换成本高的问题。Stripe 是支付基础设施公司，它收购 OpenRouter 的逻辑是，既然 AI 应用层越来越依赖模型调用，那谁掌握调用入口，谁就能掌握 AI 时代的收银台。这是卡位站，不是简单的业务收购。
说到卡位站，今天还有一条消息值得关注。Cursor 开始向所有付费用户推出代码托管服务 Origin 的早期测试版，直接对标 GitHub。而且发布当天 GitHub 就遭遇了约6小时42分钟的全球服务降级。这个时机，百花，你觉得是巧合吗？
这个时机确实微妙。GitHub 当机对开发者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体验。而 Cursor 恰好在这时候推出 Origin。等于在对手最脆弱的时候亮出了替代方案。Curious 从 AI 编码助手延伸到代码托管，意味着他想成为开发者工作流的全家桶。如果 Origin 体验足够好， GitHub 的开发者流失风险是真实存在的。AI 编码工具正在向上游吞噬整个开发流程。
我们再来看一条开源领域的消息，阿里巴巴开源了 Qwen 3.8 发17字节，支持原生图像和视频理解，262144 Token 上下文窗口可以本地运行前沿级编码智能体。白话，这个模型的意义在哪里？
27字节参数意味着它可以在本地设备上运行，不需要调用云端 API。 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数据不用出公司大门就能完成 AI 推理，这对金融、医疗、法律这些对数据安全要求极高的行业特别有吸引力。262开尔伦的上下文窗口意味着它可以一次性处理超长文档，比如整本合同或者研究报告。开源加 Apache 2.0 许可证等于免费商用， 这会加速企业从云端 AI 向本地化部署的迁移。
接下来我们进入法律和监管板块，今天有两条消息非常重磅。第一条是美国司法部对 A16Z 展开近一年的反垄断调查，涉及其合伙人是否不当兼任多家竞争性 AI 公司董事。白话，这个调查为什么重要？
英格斯是硅谷最顶尖的风投之一，他的合伙人同时坐在多家 AI 公司董事会上是行业常态。但问题来了，如果这些公司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那合伙人就同时掌握了竞争双方的商业机密和战略方向，这在美国反垄断法里是非常敏感的地带。如果调查升级，可能改变整个风投行业参与 AI 公司治理的方式，以后合伙人可能不能再同时担任多家竞争公司的董事，这会直接影响 AI 公司的决策效率和信息流通。
第二条是德国监管机构要求苹果修改 ATT 弹窗，认定苹果给自家应用更有利的同意提示涉嫌歧视第三方开发者。白话，这个案例的示范效应在哪里？
最是苹果的应用追踪透明度功能，它让跨应用追踪用户变成选择加入。当时上线的时候，社交媒体公司损失惨重，据说接近100亿美元。现在德国监管机构说，苹果在弹窗设计上给自家应用更友好的提示，第三方应用却面对更严格的选项，这就把隐私保护这个正当理由变成了竞争工具。这个案例的示范效应在于，全球监管机构都会重新审视科技巨头以合规之名行垄断之时的做法。
说到监管，今天还有一条消息，美国各州检察长针对 Meta 的社交媒体成瘾诉讼今天开始开庭陈述。新墨西哥州检察长说，后果可能天文数字。白花，这个案件你怎么看？
这是美国州政府针对社交媒体平台最大规模的法律行动之一，核心指控是 Meta 的产品设计导致未成年人成瘾。如果 Meta 败诉，可能面临巨额罚款，更重要的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功能可能被强制调整，比如取消无限滚动，增加年龄验证等等。这不仅仅是 Meta 的问题，整个社交媒体行业都会受影响。对做产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信号，用户留存不能建立在伤害用户的基础上，监管正在介入。
我们再来看金融板块，今天最核心的信号是3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5.31%， 创19年新高。白话，这个数字为什么重要？
国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30年期美债收益率越高，意味着美国政府长期借债成本越高，也反映市场对通胀和财政赤字的担忧。 5.31% 是什么概念？19年来的最高点，这会直接压制股票估值，尤其是高估值的成长型科技股。对普通人来说，房贷、车贷、消费贷的利率都可能跟随上升。今天还有一个组合信号，油价因美伊局势连续三天上涨，黄金也在涨，这是典型的滞胀担忧组合，增长放缓，但物价压力仍在。
说到美伊局势，今天有一条非常紧张的消息，美伊60天停火协议到期未续，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挡路就轰炸阿曼，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量跌至新低。百花，这对全球市场意味着什么？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贸易，如果这里出问题，油价不是涨几个百分点的问题，而是可能跳涨 20% 甚至更多。现在油价已经连续三天上涨，通胀预期在升温，叠加美债收益率创新高，全球风险资产面临双重压力。对普通人的影响是，加油会更贵，物价可能上涨，央行降息的空间被压缩，这是一个需要持续跟踪的地缘风险。
我们再来看中国这边的经济数据，七月工业增加值和零售销售双双下滑，经济放缓气象延续。白话，你怎么解读这个信号？
消费和工业同时走弱，说明内需不足的问题在加深。工业增加值下滑意味着企业生产意愿在减弱，零售销售下滑意味着消费者花钱的意愿在减弱，两头都弱，政策干预的压力就大了。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北京会不会出台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或者货币宽松政策？对理解全球供应链和人民币资产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
随后我们快速过一下其他值得关注的新闻。 Google 以$10,000,000拍下精神航空破产数据，含75亿条乘客交易记录，用于改进 AI 模型。白花，这条消息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75亿条乘客交易记录，这是非常大规模的真实世界消费数据。 Google 说用来改进 AI 模型，但这里面涉及隐私和数据使用的法律边界问题。破产拍卖的数据资产归谁？怎么用？需不需要乘客同意？这些都是法律灰色地带。这个案例会成为破产数据资产化的先例，值得法律从业者关注。
还有一条消息，高盛将以最高$22.5亿收购 ETF 提供商 News Investments， 扩大在主动管理型 ETF 市场的布局。白话，这个收购的意义是什么？
主动管理型 ETF 是资产管理行业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传统主动管理基金费率贵，透明度低，而 ETF 结构费率低，每天披露实仓。高盛收购 News 说明大兴在向低成本透明化的产品迁移。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低费率的主动管理产品可选。但我要强调，这不是推荐你买任何产品，只是帮你理解行业趋势。
好的，我们再快速看一下今天的 GitHub 趋势榜，有几个项目值得关注。排第一的是 Money Crunch Turbo， 用 AI 一键生成短视频，今天新增1189个 star。排第二的是 Strix， 开源的 AI 渗透测试工具。还有 Nautilus 下划线 Trader， 一个基于 Rust 的生产级交易引擎。白话，你对哪个项目最感兴趣？
我对 Nautilus 下划线 Trader 比较感兴趣，因为它是用 Rust 写的交易引擎，采用确定性事件驱动架构。 Rust 的性能优势加上事件驱动架构，适合高频交易场景。虽然我们的听众短期不参与投资，但理解交易引擎的技术架构对理解量化交易行业有帮助。另外 Career Ops 这个项目也很有意思，用 AI 扫描招聘网站给职位打分定制简历，这是 AI 改变求职流程的典型案例。
好的，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今天最核心的信号有三个。第一， AI 产业收入爆发式增长， Anthropic 年化收入$650亿，说明 AI 商业化在加速。第二，全球利率环境在收紧，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创19年新高，对高估值资产构成压力。第三，地缘政治风险在升温，美伊局势和油价上涨增加了不确定性。白话，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补充一点，今天有一条容易被忽略但值得深思的消息。Anthropic 宣布将为 AI 文本生成添加水印，以符合欧盟法规。这意味着 AI 内容溯源从自愿走向合规要求。对于内容创作者和企业来说，以后使用 AI 生成内容可能需要标注来源，这会改变内容生产和分发的规则。另外，龙芯中科确认部分 CPU 存在测信道漏洞，这是国产芯片首次公开回应该类安全研究，说明国产芯片的安全透明度在提升。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最后提醒各位听众，以上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感谢收听，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